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抚顺张杰第三次被诬判，2021年黑龙江鹤岗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简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抚顺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杰女士，今年2月被抚顺万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5000元，法院没有通知家属，张杰现已提起上诉。2021年8月的一天，张杰在抚顺市万花建设市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抚顺市万花区建设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全部被抢走。中共自1999年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张杰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人，多次遭中共公安人员绑架、关押、毒打、罚款、劳教，被扣发退休金，被迫流离失所。张杰曾经在2002年和2012年两次被诬判，刑期合计达7年半。他被迫害后出现了肺结核、心脏病等症状，被关在马三家医院，家属接见时他都是坐着轮椅被推出来的。目前张杰再次被绑架构陷，他一直悉心照顾的89岁的老母亲因为行走不便，只能坐在家里哭喊，我女儿是好人，让我女儿回家，没有人管我了。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遭受各种方式的迫害至少达55人次，其中两人被迫害含冤离世，两人被非法判刑，4人被绑架拘留，1人被非法构陷，4人被非法取保候审，至少29人遭骚扰，至少13人遭经济迫害。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刘亚琴女士遭黑龙江女子监狱残酷折磨致死。2018年7月，刘亚琴坐公交车途经香河高速路卡时被警察绑架，劫持到三河市看守所，6天后被拉回鹤岗市看守所非法拘禁，后被鹤岗市新安区检察院、法院构陷，被诬判3年并处罚金3000元，又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迫害，遭到酷刑折磨，如悬空式后背吊靠在2层床栏杆上，每天21小时被强迫坐在巴掌大的小凳子上，固定姿势体罚50多天，被家常便饭式的暴力殴打和辱骂等等，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出狱仅仅5个月，于2021年10月31日含冤离世。另一位鹤岗市法轮功学员李双燕女士于2021年12月16日被绑架，仅仅1天后被富力派出所警察迫害致死，年仅45岁。原黑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鹤岗边防支队副连职军官、法轮功学员李洪山先生于2020年11月18日在北京租住房内被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西红门派出所警察绑架，他的摩托车、银行卡、手机等私人财物被抢走。2021年10月10日，李洪山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黑龙江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刘玉秋女士2020年12月11日在家中被当地警察断电绑架，非法关押在鹤岗市看守所。目前得知刘玉秋已被诬判3年半，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其他还有被非法绑架拘留案例。2021年8月1日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刘长山先生给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鹤岗市东山分局舒源乡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到拘留所，刘长山绝食反迫害，8月3日被释放。法轮功学员赵峰慧先生于2021年4月7日被绑架至海口铁路公安处琼海车站派出所， 赵峰慧本来应该两周后放出来，但到期后家属得知赵峰慧再次被绑架，派出所不肯透露他被转移到了哪里，自始至终警察都没有说明非法抓捕赵峰慧的原因，赵峰慧至今杳无音信。2021年间，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分局派出所警察骚扰辖区内法轮功学员，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这些派出所包括鹤岗市公安局向阳分局下属派出所、南山分局6号派出所、铁西派出所等。警察骚扰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有的问法轮功学员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有的长时间敲法轮功学员家门，骚扰居民正常生活。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李春燕女士至今仍在监狱中。李春燕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遭教养院的狱警迫害，导致精神恍惚，下肢瘫痪，乙肝，随后又被乌鲁木齐女子监狱迫害，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女子监狱。2021年是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第22年，上述是2021年鹤岗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部分情况，实际情况不只是这些，由于迫害的残酷，消息的闭塞，还有许多迫害案例没有揭露出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北威州民众对法轮功学员说，感谢你们站在这里；台湾中立明慧学校师生家长共度周末美好时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德国北威州的科隆、杜塞尔多夫和艾森这三座大城市里，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法轮功学员举办的信息日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越来越多的民众知道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以及法轮大法的美好，人们也纷纷签名帮助制止中共邪恶。在科隆的真相点上，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中年女士听到学员介绍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她哽咽地说道，中共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并立刻在反迫害的征签簿上签了名。虽然仍在疫情期间，他签名后还是紧紧拥抱了给他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并激动地说，感谢你们站在这里。大约半个小时后，这位女士又来到真相点，告诉学员，我要把中共对法轮功迫害这件事告诉我的亲朋好友，我还想给我在意大利的姐妹寄去几份传单。于是学员们给了他几份意大利语的传单，道别时他不断向学员表示感谢。在杜塞尔多夫，一位护士带着他70岁的母亲还有女儿来到真相点，这位护士告诉学员，他们都已经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尤其自己在经历了波及全球的武汉肺炎瘟疫的影响后，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是中共。他说，我要在我的国家发出声音，希望德国议会能看到民意，并鼓励学员，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人们应该清醒过来了。祖孙三人都为制止迫害法轮功签了名。在科隆、杜塞尔多夫和艾森的活动中，一直不断有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民众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并自愿从内心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有中国留学生表示，不给中共做的恶买单。据明慧网报道，从今年开始，每周六下午，台湾中立明慧学校的师生和家长们在一起阅读法轮功著作，集体练功， 彼此交流如何更好地在生活中实践真善忍的理念，透过讲故事的方式教导孩子们在家庭、学校、社会中做一个好人。从事幼教工作的君文老师表示，明慧学校的文化课会带小朋友学习三字经等传统文化的典籍，孩子们听完故事后都会结合生活中遇到的事情说说自己是否做到了真善人。比如有一次听完故事之后，有一位叫大毛的中班小男孩，每次都会非常踊跃地发言，能够主动发现自己的毛病并加以改正，进步得非常快。以前大毛不容易坐住，会乱动，没有办法忍耐，修炼法轮功后现在能够站得比较久，也不容易晃动了。家长香莹女士表示，很珍惜礼拜六明慧学校的环境，小朋友可以学到历史故事，也可以学到中国字的内涵。他说希望从小给孩子正确的观念，未来在社会上他的做人处事都会以真善忍为目标去要求自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262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26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闯关同修一起提高》，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4号。每次去见处于磨难中的同修之前，我都首先清理一下自己和周围空间，请师尊加持自己的正念，保持自己带给同修的是正念之长。每次都把它看成是自己有需要提高的一个好机会，每一次也都能从中发现自己暴露出的各种执着心，对师尊讲的一些法理也有了更深的体会。第一，无论同修出现什么样的磨难，表现得有多么严重，也无论同修有这样或那样的执着与漏洞，首先都要抓住根本，从学法入手，归正自身存在的不正确的修炼状态。实际上，这些同修也大都在学法和发正念方面存在问题。正因为学法跟不上，心性才会提高的慢，随之带来的各种矛盾、各种磨难就会多。因而，每次面对磨难中的同修，我都只是告诉同修加强学法、背法、发正念。因为师父在法中什么都讲了，只要你静心的学、静心的看，你就会发生变化。二是自己要放下执着，不陷入事情中，不把同修的磨难看重，因为一切有师父在掌控，渡人的是师父，自己也是在此时中修炼，在摆正位置，时刻保持正念。同修的磨难不过是个假象，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同修，因此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与平时一样。例如，曾有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出现异常状态，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不言不语，对周围人的问话没有反应，晚上不睡觉呆坐，出门坐错车，找不到家等，发展到最后不能正常参加小组学法。周围的同修们都很着急，因为大家说什么他也没有反应，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他。有的认为他是年龄大了，长期家里无人陪伴说话，得了老年痴呆症了。 有的猜测他是不是背地里给故去的老头烧纸什么的，因而招来什么麻烦了。有的认为得赶紧找人陪着他，帮他发正念，陪着他学法等等。大家普遍都觉得老同修这次恐怕很危险了，因为本地也曾出现这种状态的老同修现在都不行了。有一天我把老同修接到家里，尽管他一直木呆呆的不说话，我也告诉他，你这是好事，不用怕，你不会有事的，师父一直在看护着你呢。他忽然问了我一句，我是不是真的得了老年痴呆症了？我说，什么老年痴呆症啊，大法弟子怎么会老年痴呆啊？咱们不是越修越年轻吗？不要听别人乱说，要听师父的。接着我把自己悟到的法理告诉了他，因为你原来大脑里装满了人的东西，师父让你快点提高，把你那部分很强的人的东西给你拿掉了，所以你会出现这种状态的。师父是要你赶紧往空处的大脑细胞里多装法呀，这是好事呀，同时也是考验你，看你怎么对待这件事，看你还能不能坚定地信师信法，看你能不能放下生死。你怕死吗？他说不怕。我说这就没问题了，信师信法，谁也不敢动你，谁动师父就灭了他。接着我教他发正念，我的一切由师尊来安排，其他的安排都不要，请师尊为弟子做主。然后我就把他单独安排在一个房间，要他静心学法，如果发困的话就大声的念，我要他从现在开始把师父出版的书从头到尾都看一遍，从第一本开始看。我自己在另一个房间看书，中午发正念时我就过来和他一起发正念，我也一直没针对他的情况发正念，仍然和平时一样参与全球整体发正念，只是在和他一起发正念时提醒他不要迷糊倒掌，睁着眼睛发，反复念口诀，因为他本人之前长期发正念处于迷糊倒掌状态。我还告诉他，回家后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用在学法练功发正念上，因为在他严重时期这些都不能正常进行了。每天我都督促他记住回家后要学法，多发正念，第二天见面再询问一下是否做功课了。我们这种状态一直维持了三天的时间，老同修一天比一天清醒。第一天是我接他来并把他送上回家的公交车的，我告诉他，大脑空白时就想师父，想九字真言，求师父帮助，你就不会迷路了。第二天我没去接他，让他自己来，我始终坚信他可以的，因为师父一直在看护着呢。我在家里忙着做家务活的时候，师父电话我去窗口看看，结果发现老同修就在我家房后转悠呢，我一喊他就听见了，只是动作还有些迟缓。这一天老同修明显的面目表情不那么僵硬了，偶尔嘴角还露出笑意了，偶尔也和我交流几句了。第三天老同修自己敲开了我家的门，这一天他的话变得多了起来，笑容也恢复正常了，脸色也红润了不少。他说他不用来我家了，自己可以了。我搂着老同修高兴的一个劲儿的感谢师父，感谢师父让老同修活了过来，又一次让弟子见证了师父的伟大，大法的无边法力。我的家人也见证了老同修的变化，感受到大法的神奇。隔了一天，第五天的时候，老同修再一次来到我家，他看起来容光焕发，年轻了很多。小组学法时，同修们都很诧异，他怎么忽然间就好了，而且变得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我这才告诉大家事情的经过，同修们都为老同修高兴，从此老同修又重新投入救度众生的洪流中了。第二位同修70多岁，身体磨难状态持续时间很长，反反复复，人也承受得很苦很大，身体消瘦得很厉害。一天师父电话我去看同修，他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了，见到同修遭受磨难痛苦的样子，我的心很难受，眼泪不自禁地流下来。同修赶紧提醒我不要动情， 我调整好心态，和同修一点一点的交流。同修正念很强，一直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只是自己还没有放下的人心执着被邪恶利用来迫害了。对这样的同修，我一般不多说什么，只是交流一下自己闯关时的体会，然后只是叮嘱同修多看书，多听法，多发正念，只要坚持下去就没事。有时看同修一直还没意识到自己的强烈的人心，就智慧的点一点，让同修自己从法中悟一悟，不过多的打扰同修，保证同修能静心的学法是最主要的。事实上，同修自己就是这样靠着静心学法慢慢的走出了这场磨难。在这过程中，我建议周围的同修也不要过多打扰同修，不要给同修增加心理负担。同修们也都配合得很好，现在该同修已经恢复了正常。一年来，看到当地同修不断的出状况，有时我的急躁心就冒了出来，对同修的埋怨心也冒了出来，怎么就不听师父话，多学法，多学法啊。有时找我的同修多了，要做的事情多了的时候，我不能静心的学法的时候，自己就更着急，有时就会对同修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心想都来找我干嘛呀，自己去静心的看书呀，什么都在书里呀，维护自己的私心暴露无遗。其实师父就是要通过这些事让我看到自己为我为私的心根本没有修去，我的慈悲心远远的不够，心的容量太小了，离师父对我的要求差得太远了。自己这么多年固守着那颗维护自我高高在上的人心不放，实在愧对师父对弟子的期望。就像有的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说的那样，其实一直都是周围的同修们在帮助我修炼，帮助我提高，哪是我帮助同修啊。真心的感谢同修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慈悲与宽容，谢谢同修们对我的帮助，感恩师父对弟子的苦心教化与安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帮助同修过病业关的一点体会。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7号。近半年来，我弟同修中出现身体严重病业假象的同修比较多，而且持续时间都很长，有的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笔者在接触部分这样的同修中，有几点深刻的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转变观念很重要，这里提及的病业观是加了引号的，从师尊讲的法理中，大法弟子都知道那不是病，可在实际的接触中却发现很多同修并没有从骨子里从根本上转变病的观念，甚至帮助发正念的同修也没意识到这一点。常常听到有不少同修在提到过关同修的身体表面症状时，会脱口而出一连串的各种病名，过关同修自己也会说出很多病名来，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乳腺癌、胃癌、肩周炎等等，然后说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发正念铲除等。殊不知任何东西都是有它背后的因素的，当同修把病名说出来时，就等于承认了他，在承认了他的同时发正念，就等于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过关同修中，人的这种观念大都很重，身体一难受了，不自觉的大脑中就联想到常人的许多病名来，越难受越担心，最后寻找常人的手段，这么治那么治的。帮助发正念的同修，也由开始的信心十足，到最后的着急埋怨和无可奈何，有时候双方也知道向内找， 找了半天，谁也没意识到这个小小的细节，对病名的执着与承认。明法理才能破除假象。在明慧网许多交流文章中，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同修使用病业假象这个名词。这个假象一词很关键，它不仅代表着问题的实质和真相，同时可以提醒同修们在过关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并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做到理念上真正的不承认。而要彻底破除这个病业假象的干扰，大法弟子就必须学好法，明白法理，才能从根本上走出磨难。在实际接触这些处于磨难中的同修时，发现大都法理不清，法学的少，记住的少，大多连论语也背不下来。遇到磨难的时候，头脑里反映出来的不是法理，而是人的东西，把身体上出现的假象当做了真相，承认并感受着，也不会向内找，无可奈何，被动承受的比较多。放下对磨难的执着。很多同修在协助磨难中的同修闯关的过程中，常常有这样的体会，就是自己也会被磨难中的同修所带动，心静不下来，总是惦记同修，学法时、练功时也时常想起同修，有时发正念会觉得很累，这就说明自己有了执着了，动了心了，就要引起注意了。如果不能很快地调整过来，不但自己出现问题，还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旧势力所利用，加重对磨难中的同修的迫害，不但没帮到同修，反倒害了同修。只有保持理智清醒的状态，放下对同修的执着，才能不被钻空子，才能帮到同修。无论是磨难中的同修，还是去帮助的同修，都不能把这个假象磨难看重。多数没有从磨难中走过来的同修，大都把这个所谓的磨难假象看得太重了，放不下才是走不过来的真正原因。师父在转法轮中一再告诫弟子，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更何况这个磨难只是个假象。静心学法是关键。其实过关中的同修最需要的是静心学法的环境，只有静心学法才能让全部身心都融于法中。当一个人完全融入法中时，一切不正的因素会全部解体，生命也会在法中得到升华。我自己闯关时深有体会，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用在学法、听法、背法、发正念和练功上。尤其要大量的学法、背法，把师父发表的所有的书都看一遍，同时增加发正念的时间和次数，还要保证质量，不能迷糊倒长。困时就睁着眼睛发正念，反复念正法口诀，坚持一段时间就好了。当你心很静，满脑子想的都是法时，你会发现自己是空的，周围的一切也仿佛都不存在了，所谓的磨难假象早已烟消云散了。关于交流，同修间的交流也要起到加持同修正念的作用，增强同修战胜磨难的信心。因此要求前去交流的同修必须法理清晰，正念很足，否则的话起不到好的作用。交流更不能流于形式，效果也不取决于人多或人少，有时要考虑到同修所处的环境和心理承受力，不能一厢情愿强行为之，引起同修家人的误解和反感。个人认为不宜人多，而且适当符合常人的状态和拜访礼仪上门看望同修会更好些。一般同修家里未修炼的家人都不会反感，也可借此给同修家人讲真相。对于同修家人比较敏感的上不上医院的问题，作为前去交流的同修不能代做决定，可以告诉同修家人，我们大法没有规定不许上医院， 去不去是个人决定的。对于去过医院、心理负担重的同修，更要在法理上交流，让同修放下思想包袱，树立信心。以上只是个人近期的一点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心中有大法，三次过大难。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8日。曾经有一位研究周易的先生给我占了一卦，说我将来死于肺病。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宇宙大法，法轮大法。我的命运彻底改变了。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修炼者必然会遇到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磨难。作为修炼人，每当出现磨难时，就应该想到是师父在帮我们清理身体，偿还业债，从中提高心性，使我们能够达到返本归真的要求。当我身体上出现一些病痛时，都没有把它当成是病，知道是师父为我清理身体，所以很快就好了，身体变得轻松了，心情也愉快了。2009年下半年，我的胸腔发胀，明显的听到胸腔内有积水的翻腾声，心脏就像移位似的难受，整个上身像被铁丝捆住一样，身体的表皮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小红点点，从上到下，从前胸到背部还有四肢都是。红点抓破了，先淌黄水，耳后是红色，又痛又痒的，其实是在从汗毛孔大量排出体内的毒气。家人看到了，要我去医院检查。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我要做一名真修的人，既然没有病，我就不用去医院。从法理上知道，人的一切苦难、一切病痛都来自于自身的业力，而这种业力是人生生世世积累的。这种病状民间叫做出麻疹，或者叫出天花，是要忌嘴和忌风的。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忌，每天还是正常的，该干啥就干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身体那种不正确状态消失了。家人看到后很感动，觉得大法不可思议，非常的神奇。都说，如果到医院去治疗，说不定要花掉多少钱，说不定最后还是人财两空呢。在师父的看护下，我闯过了这一大难。2019年下半年，只有我和孙女两人在家。一天早晨，我叫孙女起床上学，她不起床，我急了，于是吼道，起床啊！瞬间，一股气流冲上大脑，感觉脑袋肿胀，满头满脸都出现红肿的包块，又痛又痒，右眼肿的看不见东西，左眼肿的只剩一条缝。心脏急速跳动，是师父在看护着我，使我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我知道自己错了，修炼人不应该发火，于是坚持每天早晨练完功以后，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或听师父的讲法，然后处理日常生活，下午学习师父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晚饭后继续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我悟到， 只有同化大法才能走过眼前这一难。一个星期后，女儿女婿回来了，看到我的头、脸和眼睛都是肿的，吓坏了。我告诉他们已经好多了。30天后，弟媳看到我时问姐，你的脸怎么是肿的？这在常人看来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气冲大脑症状。作为修炼人，我没有把它看成是病，是自己的业力，自己的难，就得自己去偿还。在师父和大法的保护下，不知不觉中身体恢复了正常，我又闯过了一个大关。到2019年年底，我的胸腔再一次出现了疼痛，而且来势凶猛，我都说不清楚痛点是在肺部还是在心脏还是在胃部，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达当时的疼痛，似乎到了那种一了百了的地步。人在承受的痛苦达到极限时，多半想到的是死，因为一死就能解脱了。放下生死说起来简单，而真正能放下生死是什么概念呢？从这次磨难中我悟到，放下生死包括两方面，放下死的同时还要放下生，也就是不考虑生死的问题，只是在难中找自己，修自己，承受自己该承受的，偿还我该承受的那部分业债，一切由师父安排。那时还存在死的问题吗？我的存在就是要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超常的科学，使我身边那些不明白真相的人明白大法的真相，不再相信邪党对大法的诬陷宣传。表面看我一如既往，没有人知道我在承受什么，连经常在一起的同修都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异样，只有师父在看护着弟子过关。武汉肺炎爆发后，师父发表了新经文理性，师父的法及时地给我增添正念。到学法小组和同修们讲了我的这段时间的经历，他们才知道我又过了一个大关，一个生死大关。经过这次磨难，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关于唐山地震的故事和举例子说明怎么吃苦中之苦这两段法有了更切身的体会。现在邻居们看到我都说我越活越年轻，孙女今年15岁了，她上幼儿园时的园长看到我说，你还是那样不见老。是啊，如果不是中共电视等媒体对法轮功的诬陷宣传，那将会有更多的人修炼，更多的人在大法中受益啊。人们的身体素质好了，道德品质提高了，那对国家、对家庭、对个人都是百利而无一害呀。愿有缘人能早日明白法轮功真相，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走出生死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5日。2017年，分别了18年的丈夫从异国他乡回来了。原因是我的老公公病危，盼望异国他乡的儿子回来参加孙子的婚礼。我丈夫去异国他乡18年了。开始还能往家里寄钱还债，后来也不往家寄钱了，电话也不打了，只偷偷给婆婆打电话，也不让我接，也不问我们怎么样。我独自带着幼小的孩子过着艰苦的生活，同时还要照顾公婆，经常去给公婆做饭、大扫除，极尽晚辈的孝道。2017年，老公公卧床期间，我更是经常去看望他们，给公公洗头、洗脚，帮婆婆做饭、擦玻璃、打扫卫生。公公住院期间，
我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他做好多好吃的，给他钱，给他洗脚时脚上的皮癣都得用手指甲往下刮，洗完脚水盆里白花花一层皮癣。公公高兴地对同屋里其他患者说，我这儿媳妇儿比姑娘还好。当我在给别的床位患者讲三退时，他们都很痛快地答应了，看到我这样的帮助他们，他们都很高兴。可遗憾的是，丈夫回来的前一天，公公去世了，没能见到儿子。当时丈夫往婆家打了一个电话问，都谁在咱家呢？我接过电话说，我在这儿陪妈呢，你放心吧。没想到他居然说，你在那干啥？跟你有啥关系？把电话给我妈。电话给了婆婆，可我一肚子的怒气、委屈、不平衡的心都上来了。丈夫回来后也不与我说话，甚至一面对我就很凶的样子，还不许我修炼，说什么你不放弃，咱们就过不了日子。而且还有别的女人给他发微信。我默默地流泪。有一天我想与他谈谈，我说，咱们这都过了30多年了，你怎么连句真话都不跟我说呢？他说，我不跟你说啥真话了，我不就是找了个搭伙的吗？我委屈地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对你的父母极尽孝道，你反过来还这样对我。好像有一肚子的话都说不完，还不知道怎么表达。事后由于对法的认识不足，使这场磨难加强加大了对我身体的迫害，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胃部胀痛，吃不下饭也不觉得饿，总打嗝，只能喝一点小米粥。而且这种状态又延伸出烦躁心、急心、怕心等各种执着心，体重由原来的106斤突降到97斤，干扰了我做好住师正法的三件事。师父慈悲地在梦中点悟我，远方的姐姐来了，进屋一看，这屋子咋漏成这样？还能住了吗？换个新房吧。我一下清醒了。那天胃部痛得过不去了，吐的都是绿水，整夜的睡不着觉，手都能摸到大包了。我悟到自己各种执着心都应该去了，急忙下床跪拜师父。师父救我，师父连正法还没结束，弟子还要注视正法，讲真相呢，不允许邪恶对我迫害。慈悲的师父把法理打到我的脑子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同事想起同修的交流文章在这方面对法理的认识，不要被旧势力蒙着眼睛绑在床上放血。我一下想到，这都是假象，一切负面思维都不是我想的，它是旧势力强加的，我都不要，不承认，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谁也动不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请求师父加持弟子提高悟性，形成向内找的机制。这时一个声音说，转变观念。我想到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说，正法传，万魔拦， 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瞬间我的身体一下就好了，身体很轻松，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第二天就什么都正常了。是大法的威力使我重获新生，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我要精进实修，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真修大法，开智开慧。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1月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来自槟城的大法小弟子，今年11岁。虽然我年纪小，但我已经接触法轮大法6年了。从5岁开始，由爸爸教我们练功，从而全家都开始修炼法轮功。下面想和大家分享我在修炼中的点点滴滴，以及我如何在跌跌撞撞中成长的。从幼儿园到小学2年级，爸爸妈妈经常带着我学法练功，我的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可是在3年级时，因为妈妈被派去美国工作5个月，我就开始没有学法和练功了。到了4年级时，我的学习成绩更是一落千丈。2011年5月，我们一家人搬了新家，可是即使换了一个学习环境，情况也没有改善。几个月后，在同修叔叔的建议下，我们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我积极地参与集体学法练功，甚至主动要求发正念。这时，妈妈在偶然机会下找到了额外的辅导班，这样双管齐下，我的成绩在短短1-2个月内一鸣惊人，突破了自己的记录，获得全班1名。我心里明白，是慈悲的师父把我从泥泞中拉了出来，是大法给我开启了智慧。老师很惊讶地询问妈妈，是什么改变了我？妈妈说，是因为学了大法，是大法的力量改善了小孩的学习态度，从而更加上进，做好学生的本分。 从两年以来的懒散态度，到脱胎换骨的变成现在的求上进。我不止学业成绩优秀，连待人处事也彬彬有礼，字也写得整齐端正。在学校组织的其他比赛项目中，也好像突然开窍了一样，如100米短跑、机器人设计、英文讲故事等，都以优秀的成绩名列前茅。今年3月，因为我的改变，同学们推荐我成为学校服务队的一员，我心里有种踏实的责任感，积极地配合做一些事情。另一方面，在家里，当爸爸妈妈出外去学法或练功时，我会帮忙照顾4岁的弟弟，哄他睡觉。由于弟弟年纪还小，我总是让着他，即使他有时用拳头打我，我也不还手。我会告诉他，你看，一块白色的德向我飞过来了。当然，偶尔我也会发脾气，可是真、善、忍永远记在我心中。在刚刚过去的10月底，爸爸和几位同修叔叔阿姨到妈妈工作的工厂办了一天的法轮大法的介绍。那天我们用电视机播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节目，有练功演示和分发真相资料，有些人留下联络电话、电邮，签了请愿书，还有人请了转法轮带回家。有2位来自中国的工作人员感到很震撼，想不到可以在跨国工厂里介绍大法的真相。妈妈说，起初他们不接受真相资料，是有所顾虑，说不可以带回中国。可是在同修真心诚意的打动下，他们欣然接收了资料，而且还在食堂里阅读。我真的高兴可以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了。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我自己定了一些学习目标。除此之外，我希望自己能积极主动地学法练功，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是师父在保护我》，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奶奶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3月19日。我是一名小大法弟子，今年9岁，上2年级了。从小奶奶就领着我学法，让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做好事。我从小就特别坚信大法，坚信师父， 我就听师父的话。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学校让入少先队员。我问奶奶，我入不入少先队？奶奶说，邪党的东西咱不带，咱们大法弟子在救众生，退出邪党组织，你怎么还能入少先队呢？听完奶奶说的，我就不入了。学校戴红领巾那天，学生排成两队，我在后面那排。练习戴红领巾时，我就开始在心里跟师父说，我不能带那邪党的东西，我请求师父不让他们给我带上。结果奇迹出现了，前后两排都戴完了，就我没戴。我从小就爱感冒、咳嗽、发烧，妈妈就带我打点滴，几天好了，过几天还犯，经常打针吃药。后来我到奶奶屋里住，奶奶经常带着我学法。记得有一天，我像得了感冒，黑天白天都咳嗽，还吐。因为从法中知道，大法弟子没有病，我心里坚信师父，坚定大法。我想，我没有病，一定是那邪恶在破坏我。爸爸让我去打针，我说，不打针，我是大法小弟子，怎么能打针呢？爸爸一听就不管我了，不长时间就好了。我想起师尊让我们救度众生，爸爸不是练功人，那我今后要好好学法，救度更多的众生，也救我爸爸。请师父放心，我一定兼修大法，走师父安排的路，跟师父回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